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文革发生50周年，50年前的5月16号，中共政治局发出的516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此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要进行文革专题讨论，探讨一下中国官方文革史为何误区重重，文革的受害者群体为何保持沉默，以及文革阴影为何至今笼罩中国。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文革成因的一些误解。文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但是直到今天呢，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政治制度说、历史传统说、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不过呢，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那么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的说法，众说纷纭，您认为哪一种成因最主要？想听听您的分析先。
毛之所以发动文革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跟那个斯诺讲呢是大权旁落，可以说呢，文革呢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这个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但是夺权呢总是要师出有名，因此呢当年就请这个文革的秀才呢，话呢这个为他进行理论包装，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文革的很多情况呢，它是这个以这个路线斗争为表，我的看法是啊，这个权力斗争为辅。那么文革呢，从它发生到结束的整个全过程呢，就是因为它是以这个打倒彭罗陆杨这个开始，以粉碎四人帮这个告终。因此呢，我可以说从历史的实际轨迹上来看呢，文革呢是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这个历史啊。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呢，毛呢最后败于党内官僚集团。那么最后的话呢，可以说呢，所以我的结论呢，我是认为呢，文革呢始终是权力斗争贯穿于全过程，始终是一条主线。
好，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关于权力斗争，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呢，权力斗争是手段，我们还需要分析它的动机。就毛泽东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导火索是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共产党国际会议，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野心大发作，跟着他就开始在中国发动大跃进。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成就、革命的成就加建设的成就，为自己赢得斯大林之后的世界上的领袖的地位。但是大跃进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彻底失败了。毛泽东也因此失去了党内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那么刘少奇在挽救大跃进失败后果的过程中，赢得了很多党内干部的支持，这一点让毛泽东深感忧虑。他害怕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会因为这个巨大的失败而一落千丈，甚至搞不好就完蛋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赫鲁晓夫出来把他当斯大林对付，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他把刘少奇打倒之后，他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下来，他以后的一连串权力斗争除了平衡党内各个派系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住他自己的地位，不要因为他的执政20多年的失败而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毛泽东直到死也没完成这个任务，他还是彻底失败了。
好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位都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对，尤其是保住地位和权力的动机是文革的最大的这个成因。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王康先生？
一切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思想根源，文革也不例外。文革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 这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这个口号就是革命不罪，造反有理，而且可以直接追溯到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暴民造反。文革当中的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的那种个人崇拜。文革当中所说的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万世一系。毛泽东说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毛泽东是把这个古今中外的有害思想拼凑在一起，然后煽动和挑动各色的中国人等，让他们跟着他一起走入深渊。这是毛的，就是他的发明，他的独创所在。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共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线呢，也是贯穿这个文革始终的主线。再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文革的这个发生呢，成因很多，应该说这个各种成因呢总和是文革发生的这个原因，有政治制度的原因，有这个历史传统的原因，有权力斗争的原因，有领袖个人品质的原因。从这个制度上来讲，一党专制让人们不能议论，不能够批评，不能监督，使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可以实现。从历史传承来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的灵感和启发。另外，清末义和团攻打这个排外主义，攻打驻外使馆，给了红卫兵启发。红卫兵攻打驻外使馆是义和团的一个翻版。再一个就是这个权力斗争，文革的直接导火索是毛泽东跟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另外就是领袖个人品质。毛泽东作为一个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的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底线的这种道德沦丧，使他这个肆无忌惮，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至于说到我认为所有这些原因之中，政治制度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设想一下，当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话，人们可以辩论，可以议论，可以这个监督阻止的话，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完全不可能实现。所以要防止文革，只能从制度上下手，这是个最大的保险锁。至于说的权力斗争，当然从头至尾的贯穿，开始是毛刘之间的斗争，后来是毛和林之间的斗争，最后是文革派和那个改革那个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离奇狗血那个剧情啊，这个所有的历史剧、电视剧、电影都不能比拟。你看看这个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最高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一直在上演这种狗血淋头的这个大戏，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直到最终毛泽东所部署的接班格局被保守派所打破，他全家毛氏全家，他的夫人、他的侄子一网打尽，锒铛入狱。毛泽东机关算尽，却落了一个叫做什么呢？为他人做嫁衣裳。
我们知道，确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对于毛的人格和毛的这个权力欲哈、都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也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是出于这个理想主义，是为了所谓的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真正的这个社会主义，才发动这个文革，是好心办了坏事。那么这种看法，尤其在中国的这个左派里面是非常的流行。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对于这种说法是否赞同？
毛泽东发动文革呢，确实是官方呢解释是出于理想主义。那么海外很多这个西方的这文革学者，很著名的学者，都是循着这么一条那个思路，因为国内呢这个研究文革呢，主流呢也是从这条思路。我觉得这个呢有他们的合理性，但是呢也有他们的不足。他们的合理性呢，就是说，因为西方这些学者呢，他研究文革呢，是他们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这种学术训练，必须要这个有根有据。那么这根据在哪儿呢？只有到档案中去找，而这个档案呢，又是中共官方严格控制的。因为我过去在文献研究室，我很知道哪一些档案可以公布，而哪些档案不可以公布。而毛呢，更主要的，毛很多东西啊，他们并没有留下档案，用这个就是这个江青他们这些人的这些内部的私下里讲话，叫毛很多主席很多东西都是无字天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从官方经过官方筛选公布的一些档案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这个动机也好，什么好的话呢，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那个限制。
是的。
那么实际上呢，刚才呢说到毛文革，我还想就小农刚才提到这个，我的看法呢跟他有一些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呢，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之死，而还不是在58年的时候。 那么，因为这个斯大林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导师级的人物，毛在他面前是没有办法来叫板的。但是斯大林一死呢，我认为呢触发了毛想争当这个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的这么一种愿望。因此的话呢，他就是加速这个所谓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吧，他就是改变了当时中共1953年制定的总路线，就是要在3个5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呢是快马加鞭，批评什么农业合作化，批评萧娇女人呢，都是这么一路下来的。然后到了这个57年的时候呢，跟赫鲁晓夫呢在这个莫斯科呢拍板，哎，就是跟赫鲁晓夫定下这个盟约，就是你们苏联是赶美，我们是超英。在这种背景下面的话呢，中国这个大跃进呢就是这样子那个下来了。所以呢，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所谓这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背后，实际上是有毛的一己之私，
还是个人
野心，我觉得必须要那个点出来。
好的，好，
所以呢，OK，
好，陈晓农先生。
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我想西方的很多研究中国文革的人本身是左派，因此他们并不见得很喜欢批判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反他们会赞扬理想主义。那么这个理想主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毛泽东之所以举着他这面旗帜，是因为他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去夺他的胜利，夺他的地位，所以他必须举这面旗帜，因此就出现了大跃进，然后人民公社制度等等。但是这些乌托邦是一试验就失败，中国是大跃进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我在安徽农村插队，我那个村子140多号人大跃进之后硬是饿死了一半，挨家挨户我都数过。所以中国陷入经济危机，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他这套，他在文革时期还想继续推行，像这个农业学大寨啊，武器干校等等，都是试图再次复兴他这个乌托邦，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是对的。但很可惜，共产党这个理想从一开始从根上就错了，他永远不会成功。
好，高文金先生。
王康。
哦，王康，对不起，王康先生。对不起，高文金先生，对不起，请听王康先生先回应一下。
好，这个我绝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不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说希特勒是理想主义者，还在德国人的立场来看，还多多少少，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拒绝结婚，吃素，不抽烟，不喝酒，这个革命战争失败了，他就自杀。毛泽东的这个所谓文化大革命呢，比如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批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这些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啊？这完全是对文明传统的大不敬，对人性的无知和践踏。而且文化革命的这个手段和结果，我们都知道是极其的血腥和残忍，极其的恶劣的严重的手段和后果，本身就证明这个目的是绝对不正确的，根本不是理想主义。我个人也经历了全部文化大革命，我看到太多的那种悲剧故事的发生。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那人类就没有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
好，陈伯公先生。
说毛泽东这个是理想主义，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是毛左派的中心思想。毛左派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基本教义派。他们就跟中东的恐怖分子一样，不管他们自己做什么，杀人、放火、放置炸弹，都高喊真主万岁。说这些这个毛左派，他从这个理论出发，他不准别人质疑毛泽东，也不准自己质疑毛泽东。说他们这个整个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都神化、理想化。事实上，他们只要问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戳穿，说毛泽东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和整个官僚集团本身就是剥削阶级，他们享受特工，享受这个特工的票价，享受的这个专机、专列、什么别墅等等，老百姓什么也没有。另外说他是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们不说多了，只说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何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8亿农民，他们有什么福利可言？他们的土地耕种都被没收了，他们连种子会都被运走，然后看病都是自己掏钱，谈什么社会福利可言？说毛左派是钻牛角尖，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是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脑残，而且是一级脑残。
嗯，好，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看哈，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呢，好像还没有发生这个类似中国文革的这样的浩劫，我就想听听，就是说您觉得中国的哪些特定因素决定了文革是在中国发生，而不是在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文革呢可以说是带有毛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志和一党集权这么一种制度，这两者结合产生的这么一个那个怪胎。那么那么话呢，现在中国学术界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呢是这个制度原因呢，那是那个主要的啊，就发动文革。我对这看法呢，我觉得是这个是把主次给颠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同样是在这个一党这个制度当然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没有这种一党集权制度，毛也发动不起来，可以这样说。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那么如果说同样在一党制度下面，我想问一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不会发动文革？这是一个。再有，苏联东欧也是一党集权制度，那么他们是不是发生了类似像毛这种历时10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当然，他们内部也有这个大清洗。
对。
但是呢，这种情况跟毛式文革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毛的个人因素的话，个人意志呢占有第一位的作用。
好，王康先生。
苏联据说也在1928年到31年有3年时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培养一代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呢，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斯大林准备枪毙这个曼德尔斯坦姆，就是一个犹太诗人，但他心里面有点不安，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犹太作家帕西尔纳克，说这个曼德尔斯坦姆究竟算不算一个大师级的诗人？毛泽东可没有这种担忧啊！毛泽东文革当中说的是，不管职位多高、资历多老，也包括年龄多大，一概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土壤，尤其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太平天国1851到1863年，13年时间，中国死去了据说是5000到7000万人。这个洪秀全，毛泽东说他是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第一代中国人，进步的中国人。洪秀全、什么杨秀金这些人，完全是一批，就是跟毛泽东一样的人物，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然后骄奢淫逸的人物。太平天国所说的所谓的天下大同、共享什么太平，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什么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些。马克思曾经说了一句话，在中国纪事1862年说啊，这个太平天国最大的本事就是丑恶万状的破坏，丑恶万状的破坏，太平军就是中国的魔鬼，而且只有中国人产生这种魔鬼。太平天国离义和团五六十年，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50年，现在文化革命到现在为止又是50年了，这个中国这个会不会来一次更大的邪恶的轮回，谁也说不清楚。
好，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您觉得就是文革的发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和我们自己本身的民族性有没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毫无疑问，刚才王康先生谈到了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崇拜帝王和这种这个专制权力，还有中国人的这个愚昧等等，都在这个中国的文革当中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在文革当中基本上都是毛煽动起来的追随者，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是如此。那么如果追下去的话，我觉得文革的主凶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所有其他人包括四人帮、林彪在内都是毛的仆从。那么谈到刚才前面高文谦谈和刚才王康都提到的文革是不是这种共产党这种制度的产物，我想说呢， 10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文革在共产党国家里只有中国苏联有过，苏联发生的文革是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红色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它不消灭西方文化，相反它号召工人农民去学习西方的艺术和文化，所以它是提升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而不是把这个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消灭掉，把它降到工人农民的最低程度去。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有文革，苏联也有过，但是苏联的文革没有和权力斗争搅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的文化素质远远低于苏联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因此就决定了他会利用，还有他和中国社会底层的这个很多劣根性的东西互相呼应，互相利用，互相结合，造成了文革这场浩劫。
嗯，好的，这部分时间播到最后再请陈伯公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我觉得民族信条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明哲保身啊，见死不救，一个是落井下石，损人利己。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性，被毛泽东所利用，很快就成了一种全民疯狂。我以前提到的张宏卫出卖他的母亲，让他母亲被枪杀，那么他不仅没有反省，而且现在厚颜无耻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像宋彬彬这样的人围攻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活活打死，只是一个轻轻的道歉，居然现在还活在他这个当年这个反对的美帝国主义，成了这个公民，也没有自杀。像这样的人呢，如果说在德国在日本早就自杀那个成人了，或者说自杀身亡了，但这些人厚颜无耻的活着，这显示了这个民族性深重的悲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在别的地方也没有体现，那么实际上柬埔寨传承了这个毛泽东这个文革的传统，就两个方式，一个是屠杀，一个是下放。柬埔寨的共产党屠杀了这个国家1/4人口，他屠杀的手段非常残忍，为了节省子弹，把那个小孩都撞在树上给撞死，就地府反贿赂的小孩，而且一路走一路枪杀地府反贿赂，其中枪杀者都十几岁的娃娃兵，穿着绿军装，戴着红领巾，完全是毛泽东红卫兵的这个扮相。另外他们把金边大量的居民下放去，连那个西哈努克亲王的家族都不能保，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那个去劝说的话，那个连西哈努克那个家属都不能保，实际上他家里还是死了几个人。所以说这个毛泽东这一套东西啊，传播到世界很远，包括这个秘鲁的光辉道路啊，包括这个这个缅甸哈、啊，包括这个尼泊尔里面的山沟里的这个马列主义啊，等等等等。而且那个秘鲁光辉道路领导人库兹曼就在文革的1967-68就在北京受训，说这种一个文革影响深重，那就更不提香港的这个67暴动啊，这个放炸弹放火，1167个炸弹把这个电台主持人活活烧死，还有他的堂弟活活烧死，这个六七暴动完全是这个文革的翻版。说毛泽东这一场文革哈、啊，不仅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这个世界很多地区。
嗯，好，有关这个文革的成因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文革的受害者群体，为什么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沉默？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